弟兄姊妹，唔知咧，当你要为着香港嚟祷告，或者咧要关怀我哋所处身嘅地方嘅时候，你会点样祈祷呢？我认识一位弟兄，佢曾经写过咁样嘅祈祷嘅内容。佢话：当环顾政局，我哋忧心忡忡；我哋睇见社会荒华连篇，人心诡诈，权力暴力。制度暴力、言语暴力充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恶人和狂傲人得享平安，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主啊，我们心怀不平，我们的脚险些滑跌。在这里，我认识的这位弟兄，他其实是透过改自诗篇这个37篇和73篇来去作出一些对香港的祷告，然后求主来去帮助我们去面对。今晚在社会关怀主日当中，我其实是选用了本周的经课的诗篇37篇、对本会来说呢，经课的诗篇呢，我们是摆了在传统崇拜的宣召里面的，就不在读经的部分来去读。我想大家来去揭开手上的圣经，旧约圣经的诗篇37篇，第793页。在当大家打开诗篇37篇的时候呢，我请大家呢去读诗篇37篇的1至6节。诗篇37篇的1至6节，请大家一起来去读。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那行不义的人，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绿色的嫩草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安居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诗篇37篇呢度提到，不要为作恶嘅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那行不义的人。其实心怀不平嗰个嘅意思就系表示怒火中烧。其实系当我哋睇到社会嘅环境，我哋睇到有不义嘅事情，睇到有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有些情况会令到人有一种的嫉恶如仇的心态，能够怒火中烧。但是诗篇37篇就说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那行不义的人。怎可以这样去做到呢？事实上就好像我那位弟兄所写的祷文，今日的香港的社会的情况，或者今日世界的情况，是令我们心怀不平。我们看见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种种的威权的管治，对于一些因着不同的宗教、不同种族，甚至是不同的思想的人进行了打压。我们持续地在过去几年所看到的新闻，是国内特别是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的群体遭受很大的打压。过去或者甚至来紧，原来呢在世界不同地方转机呢都会出问题的、因为呢随时会被一些政府来去呢驱压。有俄罗斯的一个的批评政府的人， 佢喺某个地方转机嘅时候，就被拘押。亦都有而家嚟紧仲会可能要面对审判，究竟咧会唔会移交嘅喺加拿大转机，但系咧就俾美国告紧嘅，或者嚟紧有人喺香港转机都可以咧去要移交中国大陆。今日香港嘅情况又点咧？最常见到嘅就系话冇问题，说了就系噶啦，唔需要寻求外界嘅法律意见，权贵可以扼杀法治。无论嗰啲工程嘅文件 RISC 方系迟交定系消失咗，都唔影响结构安全。冇解决60岁以上嘅人士嘅就业嘅问题，但是长者的综援就收紧。当然一路都好受香港人的关注，土地的资源的问题是持续是分配失衡。虽然有很多土地供应的政策开始说要去推行，但是我哋见到嘅状况唔系令我哋睇到真系土地资源有好好嘅分配，我哋仍然见到系一种失衡嘅状况。即使大幅咁填海，但系土地嘅价钱系点咧？系咪能够让到香港人有一份居住嘅土地？诗篇37篇提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那行不义的人。其实诗篇37篇是一篇的智慧诗篇，今晚不会详细讲，不过跟大家提一提，整篇的37篇有40节的经文，其实当中是诗人用一个字母离合诗来去编写，就是用到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来去编写这个40节的诗篇。那个情况就好像我们用中文甲乙丙丁戊来去创作一篇的诗篇。为什么诗人要这样来去写呢？因为他想利用希伯来文字母那种秩序，让我们即使在艰难困惑里面，甚至见到恶人得势，好像这个37篇的35节，他说到，我见过恶人有大有势力，高耸于本地青翠的树木。恶人得势，二人遭殃的情况，因为32节提到恶人窥探二人，想要杀他。但是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仍然要体会上帝的秩序，上帝对生命、对道德、对世界那份的掌管。所以用诗篇37篇来去帮助我们去体会，我们真的会面对一个情况，有时是恶人得势，二人遭殃的。甚至即使我们疾恶如仇，怒火中烧，但是我们都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都不要去嫉妒那行不义的人。上个月我看到一篇的文章，是一个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其实他跟很多基督徒有很多接触的人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好人一生平安。那篇文章里面去提到在南非的民权领袖曼德拉的 叛乱罪的审讯当中，是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最后在辩护律师和国际压力底下，曼德拉等人呢是最终不用因为叛乱罪而判处死刑，而是被判终身监禁。而其中一个呢受牵连的律师就能够无罪释放。而当中呢特别去提到当时有份辩护的其中一位的律师去帮助那个受牵连的律师和曼德拉他们去辩护的律师呢，他写成了一本书去记录这一段的审讯。他后来可以成为了英国的上议院的议员，但是这位作者就能够算是生命坦途。但是其实跟他一起为到曼德拉等人来去辩护的另外的律师，有一个的律师就却意外来去后来堕河死亡。但是而当年来去作控告曼德拉等人的主控官就可以呢活到90岁。一篇的作者说，善恶从来不能够以报应来论断，刘晓波屈死狱中，心中没有敌人，原木享受90岁却遗臭万年。究竟今日我哋点样嚟去能够不为作恶嘅心怀不平，不嫉妒嗰啲行义嘅人？呢度特别提到佢话，我哋要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以耶和华为乐，将你嘅道路交托耶和华。呢度会提到，其实嗰啲恶人，他们会好像第二节说到，他们会如草块被割下，又如绿色的嫩草块要枯干。而在整个的诗篇37篇里面多次提到恶人要被剪除。但是大家要留意，诗篇37篇并不是说到恶人会好，虽然这个形容是说他们会如草被割下，如绿色的嫩草块要枯干，但是并不是说现眼报的，不是说那种的公义是会速速彰显的。其实在整个诗篇37篇里面是提到义人仍然会受很多的挫折打压，但是无论在什么挫折打压里面，我们需要依靠耶和华行善，以耶和华为乐，将道路交托耶和华。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放在我们的主上帝当中，我们不要让那种的怒气仇恨毁掉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在路加福音第6章，当耶稣说到有人打你的面，连另一面都也由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不要讨回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讲那里的时候，他是引述当时有很多人理解错了旧约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信息。其实以眼还眼在旧约的要求里面是表示要公正的审判和惩罚，而不是一种报复仇恨的态度。反而一直以来无论由10诫到耶稣所讲的，或者箴言里面都提到，仇恨是会让人的生命被毁掉。当我们见到 罪恶猖狂、恶人得势的时候，我们反而要留心，不要让我们因为心怀不平而作恶。我们要坚持将我们的眼目在上帝那里，靠祂行善，倚靠祂，以上帝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不要去跟那些恶人的手段和手法，不是人怎样对你的时候，你就怎样去对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他说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耶稣是提我们不要用人的对待我们的手法你去对待他们，反而我们要想一下，当我们想人家合宜地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懂得靠上帝去合宜对待其他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止住怒气，止住那种的心怀不平，然后我们以主为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持守正义，而且是靠主继续来去行善。第三节提到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然之后第二十一节，大家睇三十七篇嘅第二十一节，嗰度话恶人借贷却不偿还啊，义人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嘅必承受土地，他所咒诅嘅必被剪除。呢度就提到恶人借贷却不偿还，啊，人哋做唔好嘅嘢，你唔系跟住佢去做，反而义人系恩待人并且施舍。第二十七节，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我哋需要知道，我哋能够继续因着上帝的缘故，我们要活出一份属上帝的生命，就是行善施舍，对有需要的人，对受压制的人作出关怀。没错，我们会因着恶人的恶行而有心中的怒火，但是我们怎样去对付这些罪恶，就是我们要能够继续这样去关怀，去行善，去帮助其他人。行善本身的行动就是一份对罪恶的挑战和对付，行善施舍是属于上帝的生命的态度，祂并不是要我们透过行善来去换取拯救或者上帝的补偿，而是祂要我们在这份的行善里面来去得到在上帝里面那份的生命的乐趣，那份的生命的恩典和快乐。第十六节和十七节，诗篇三十七篇这里，十六节说到一个义人所有的衰小，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因为恶人的棒臂必折断，但耶和华扶持义人。其实我们有的可能会很有限制，这里提到一个义人所有的衰小，但是他仍然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因为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富裕充足是在上帝里面。当我们能够持守正义的时候，我们是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是去爱仇敌。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同埋三十五节，二十七节同埋三十五节嗰度话到，要爱你们嘅仇敌，要善待恨你们嘅人，要祝福咒助你们的人，要为凌辱你们嘅人祷告。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很多了。 你们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是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去爱仇敌，是因为我们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对人充满爱的上帝，他期待人在他那里得着生命。我们不是以人对我们的态度来去分他究竟是邻舍还是仇敌，而是当我们愿意去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去爱人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当然我们继续以一份这样的积极正义行善的态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会掌管。就好像我刚才提过诗篇三十七篇多次提到那些恶人要被剪除，剪除的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够再拥有他们的产业和地土。反而在诗篇三十七篇多次提到，有五次甚至比五次更多提到义人要承受土地，在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土地。第十一节，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土地，有丰盛的平安为乐。然后在廿二节、廿九节、三十四节都是提到义人要承受土地。这里讲的一来，今天我在香港，我们很知道土地房屋很重要，但是其实在诗篇三十七篇那种话到义人要在上帝那里承受土地，其实是表达的一样东西，掌管的是上帝。土地产业财富的主权不是在人的计谋手段当中，而是在那个创造地、管治地又赐地与人的上帝，他掌管着人的生命的下场，他掌管着人在他那里所得的恩泽。耶稣也都特别提到，如果我们只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其他人都是这样。同样，即使不是基督徒，都能够好像耶稣那样，你去更加体会到耶稣那份对人的生命的教导。就好像刘晓波，他当年被审讯的时候，他的陈述词是说，我没有敌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或者起诉我的检察官、判决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没办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是我尊重你们。为什么？因为他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是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刘晓波先生，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去看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他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来去化解仇恨。我们怎样能够爱敌人呢？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眼目放在上帝里面， 我们要止住我们那份怒火，但是我们却是要持守正义，以善行，以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爱来去对付罪恶。我们深信在一个令到我们觉得无力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从我们所信靠的上帝里面得到更大的力量来去生活。因为今天我们见到很多种种的情况，其实是因为仇恨、不信任带来世界、社会甚至教会的破坏。我们需要以爱来去重建我们今天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社会关怀主日当中，让我们真是体会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余，也都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强以至于我们可以关怀，而是因为我们是在你那里蒙恩，也都是正因为这个世界不断违背着你的心意，罪恶充斥，但是正是这样，我们需要以爱来去关怀。求主你让我们从你的当中来去建立一份因着你而有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